我们是他用宝血买回来的，那我们当然就是属于他的。那么我们是属于他的，那如果说你对于你所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你是不是可以照着你的意思去用？你是不是可以对着你的儿女说啊，你现在要好好读书，你现在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是不是很理所当然？但是这里说的是，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劝说其实包含了神里面一个很恳切的呼召，也是神对我们很诚恳的去说这个的话。那其实来说，他不是一个很强迫性的命令你，神从来没有强迫我们要去做他要我们愿意去做的事情，而是他像一个父亲一样。他愿意像一个父亲一样去爱我们，去劝我们。那么这里说到神的慈悲，其实你回想在神恩待我们的过程当中，神在他的慈悲里面给了我们多少的恩典？我稍微概括了一下，就是罗马书的前面11章，神在他的慈悲里面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恩典？那么一个呢，是在2章3章里面有说到。他使我们能够脱离罪的判决和刑罚而称义。那么4章和8章里面，神有提到，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后嗣，成为神的儿女。7章里面有提到，让我们脱离了律法，被置于神的恩典之下。让我们在基督里活。8章里面提到的就更多，其中包括有神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的软弱呢，有圣灵成为我们的帮助，圣灵不但会要替我们祷告，圣灵也会帮助我们。在8章里面还有提到说，将来我们能够与主耶稣同得荣耀，神对我们的爱永远不隔绝。第9章里面说到，是神在他的恩典里面拣选了我们。第11章提到神永远的信实，那么这个的证据就是他坐在以色列身上。以色列是最早蒙神拣选的一个见证，那么你可以从他的历史可以看到说，他们曾经蒙福的恩典，他们也曾经说他们忠于神，但是他们也顶撞过神，也背逆过神，他们甚至离弃神。他们直到现在为止，神都没有放弃过他们，神一直在静静的等候他们，用恩典挽回他们。那么这样的事情，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如今也是这样。那么照着以利亚所控告的，他们本都是该定死罪的。那么同样的道理，照着神的公义，我们这些外邦人同样也是要受神审判的。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和拣选的恩典，圣经说如今也是这样，让我们得到了这个福音，得到了这一个神宝贵的救恩，这个就是我们新生活开始的基础。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弟兄们就包括了所有神的儿女们。那么神呼召我们，他没有说要我们做什么很难的事情。那么他说什么？他说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换作我们现代人来看，我们似乎觉得这个将身体献上很抽象，而且要当作活祭。那么其实如果你从犹太人的这个经历来看呢，他们就会非常明白。因为你要知道说，犹太人是经常献祭的一个民族， 他们每年甚至每一天都会要献祭，那么他们就会深深的知道这个祭可不是这么好玩的，这个祭甚至还有点吓人，因为他们的祭物都是死的。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呢，神说我们要献上当作活祭。那么让我们去思想一下，将身体献上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将身体献上，你在旧约里面当然是很直白，那就是身体，就是身体。但是在新约里面呢，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他说的是活祭。那么所谓的活祭，它自然就不是死的。那么活祭它就是一个活的，也就是说我们献上给神，那么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活的。那么这个又要活出来，又要成为神的祭物，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地前面的前提下面，我们客观上是属于神的，那么现在来到了这里，那么神就是要我们的主观意志上让我们能够降服在神里面，让我们能够承认说我们真的是属于神的，这个叫做活祭。而不是说我们要做什么来证明啊，或者说我们要经过一个仪式我们才叫做把身体献上，乃是说我们自己的思想意志要降服在神面前，我们承认那一个的客观事实，神把我们买赎回来归给了他。但是常常的我们活在什么里面呢？我们活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不是活在神里面。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我应该这么做，我如果做不了我求神帮我做，如果神不听呢，我尽时求他，我逼他帮我做，这个不叫活祭，这个是还是我们自己活在里面，自己的里面，这个还是一个死祭。所以来说活祭乃是说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那么把身体献上，其实不单是指着我们这个身体，而是指着包括我们这个身体所带来的我们的所有的生活。也就是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开始，我们的整个的生活，我们的整个的身体，这一个的整体，在我们的主观意识上我们要承认说我们是属于神的，这个叫做活祭。但是这个活祭呢，其实它包含里面的很深的感情呢，就是神对我们的感情，也包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对神的回应。那么这个我举一个例子来给大家稍微清晰的说明一下，什么叫做把自己献上给神而活在神里面。那么其实当我小孩很小的时候，我们和弟兄也去看过日出。那其实当我孩子很小的时候，大概2岁的时候，我们也去看过日出。那次我们是两个的家庭去看日出。那么我们看日出，因为我们不靠近海，我们是在山里面，那么我们当时的山大概是1700多米高。那么其实我们去看日出，我们两个家庭出发，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汽车，只有摩托车。那么开了不是说市区的道路，就是到了山里面，然后我们在山里面再开了30多公里上山。上了山以后，我们找了一个地方停了一夜，然后第二天去看日出。那么去看日出离我们出发点呢大约有4公里的路程。那时候我的孩子还小，大概两岁左右，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其实我们去看日出，小孩子也不懂什么的。其实我们看日出要很早的，大家都知道，看日出要在早上最起码6点钟之前，太阳出现之前，你要去到那里。那么那一天我们去了，我们大人是很高兴，起得很早，我们大概有4点多不到5点我们就出发了。那其实在我们那里刚好那个时候应该是在秋天什么时候吧，大概是这个时间，我不是记得很清楚，还是靠近冬天，早上是很冷的。那么其实孩子还是在睡觉， 我就把他抱起来了，然后抱起来盖了一块毛巾在他身上，我们就出发，然后我就抱着他走了4公里的路，然后他完全都没有醒，我们到了那里他都没有醒，然后其实到了那里很大的雾，因为是在山里面嘛，虽然是高山但是雾还是很大，我们在等等了好久也没看成，没看成呢，我又抱着他下山，又抱回来了，又是4公里。其实很稀奇的是，这个孩子睡得很安稳，所以有时候我甚至是都觉得你想不爱他都难。我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上山下山这么久，他居然一点的都没醒。我站在那里等的时候，他也没醒。你知道我想说什么？这个就叫做完全的把身体献上，他是相信你，你知道吗？因为你要知道说，我们这些人其实碰到一些异常是很容易醒的，特别是你把他折腾来折腾去，这么来回这么长的时间，他一直沉稳的躺在我手里面，这个叫做献上。神盼望的就是说，我们神的儿女能够在他的手中，我们能有那样的安稳，我们有那样绝对的信心，这个叫献上。但是在主里面，这个献上是完全不同的。这里说我们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献上了自己，而不是在主之外我们献上自己，那是完全不可能的。神永远不会悦纳一个有瑕疵的祭物，不管你觉得自己行得有多好，行得多正，在神面前都是污秽不堪的。唯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将自己交托给神，才是神所承认圣洁的，也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这个神所喜悦的，神认为是什么？说这里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的侍奉其实和敬拜是同一个词，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就接受并且承认说，这个是对他的敬拜，这个是对他的侍奉。理所当然呢，在原文里面就是说，这个是真正的敬拜，这个才是神所要的，将身体献上，而不是说我可以为神做这事，我可以为神做那事。其实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神是大能的，当然他非常愿意，他也非常盼望我们与他同工，但是你也知道说，神并不是缺了我们任何一个人他就做不成他的工，不是。就像弟兄刚才说的是那样，也是神也不是说缺了我们所奉献的财物他就缺少了，他的丰富就缺少了，也不是。因为我们所能拥有的一切，我们在地上所赚得的财富，不过是神要赐给我们的丰富里面最不值得一提的那一点。你很难想象说，我们从我们所赚得的那一点里面拿出这么一其中的一小部分来给神，能够为神加添什么？这个不是神的意思。神所要的真正的敬拜，就是我们能够确实的、真实的将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才是我们敬拜侍奉的开始。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里面，也就是说这个将身体献上呢，它指的是每时每刻，或者说是每一天的。那么是每一天的献上，那么神对我们的喜悦呢，也是每一天的。 也就是说到说我们不能够脱离神对我们的这个的恩典。我们的献上不是说一次性的，那么神对我们的这个喜悦呢，也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长久的。那么神呼召我们，就是让我们来说，我们时时刻刻的明白自己是神的儿女。那么神这么恳切的在这里劝勉我们，当然我不会在今天在这里呼召大家把自己献上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当讲员在台上呼召的时候，你周围的弟兄姊妹都站起来，你就会很不好意思，也许你也会跟着站起来，那其实那就是我们勉强。我想神既然不愿意勉强每一个他的儿女，那么他会在你的心灵深处来对你说话，就关键是在于你对神给你的恩典，你的认识能有多少，你对神给我们的这个恩慈你有没有经历。那么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三点，就是十二章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和变化。那么我们对神的恩典，我们对神的恩典认识能有多少？我们对神的自己认识有多少？起先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这个才是开始。那么当我们开始了以后呢，圣灵在这里借着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么什么叫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么简单来说，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那效法这个含义呢，就是说到在世界的这个模子里面，你被它塑造成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跟他的思想越来越趋向于一致。那么我举个例子来说，当然这个影响力其实不单只是影响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其实对我们信主的神的儿女也有极大的诱惑力。我稍微举个例子，那么呢，我有一位的顾客，那么他们夫妇也是基督徒，那么其实他们年纪是比我大的，那么我们有幸去帮助他做工，那么帮他做工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他很喜欢的就是问每一个帮他做工的人，我可不可以付现金，不交 GST。那么其实我真的很稀奇，有一个基督徒居然这么直白的跟我这样子说。因为你在座的我们的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说偷税漏税是很可耻的事情。那你不管从哪个方面，就算你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你还是知道说偷税漏税不应该做的。我不是说我们很高尚的人，或者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就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我们确实是要说出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神的儿女会被带偏到这个位置去。其实你要去好好的思想是为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世界的影响力。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不交这个 GST 好像我是占了便宜，我省了钱。其实我从这个弟兄姊妹他的经历里面，因为我们接触时间长了，我为了做工也花了可能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就会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当他这样行的时候，其实他良心里面是有破口的，他被那些吹底拿捏得死死的。你跟别人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别人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再说你是基督徒，其实已经没有见证了。那么不仅是我帮他做工，那么其中有个中东的老板也帮他做工， 那么实际上我发现他们的过程当中，这个老板就一直在那里欺压他。那么具体有两个的例子，一个呢就是当时他墙上有一个大概这个2米左右的墙需要补的。那么像正常的情况下，你大不了像我们很多弟兄都会做工的，这个大不了就几百块钱的事。但是那个中东老板说这个需要2000块钱。你似乎觉得好像说你付一个 cash 给他，他就会优待你，会给你怎么样，其实你已经被他拿捏在手里面了，因为你良心上有破口了。那么他做其他事情也同样如此，他本来以为能省很多钱的，或者不是说能省很多钱，也许他仅仅希望能省10%，他就觉得很满足了。但事实上那个老板已经一直在坑他，那做这个事情一直做这个事情，又说这里要有问题，那里有问题。那这些问题其实在你做工之前你就应该告诉他的，而不是等你做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跟他说你这个要增加新的问题，我要增加新的收费。那么结果呢，他本来要省10%的，结果平白无故多了1/3的价格。那本来具体的说，本来一个事情15000的，现在变成25000。所以你良心有破口的时候，其实最大的亏损不是你钱财上的亏损，乃是你在撒旦面前你给了他把柄。这个叫做效法这个世界，不是说他愿意去这样，而是说当他不能够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他一定会被世界带偏。那么只要心意更新了变化，就是说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不能够被世界所同化，我们反而要被神更新我们的心意，而由此我们的生命而得出变化。那么这个更新呢，其实也是藉着神在我们的里面来做工。其实你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从前面一直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其实看见我所说的一直都没有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一直都是神在做什么事情。我们能够做的唯一的一件事，也就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把自己献上，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那么其实剩下来都是一直神在我们身上做工。那么神给他儿女的这个呼召呢，是对每一个人的。而且你也看见说，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一直都是神要做事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将身体献上了以后，其实还不是我们能够为神做什么，其实神还要在我们身上来做一个心意更新的工作。也就是说，神实在是盼望我们说，我们能够让他来在我们身上去做工，这样子才叫做真正的敬拜神。所以我想大家你现在是不是会更多明白一点，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做，而是说我们做之前神要在我们身上来做工，让我们心意被他来更新，我们的全人全心在福音的影响之下，我们这个新的生活才会有一个真正的开始。而这一个的更新呢，也是每一天的。我们知道圣经上有一句话我们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这个一天新是一天，就是从神的对我们的更新变化而来，也就是福音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个工作而来。那么变化之后，那么带给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第四点，叫我们能够经历主耶稣基督他的良善、完全和可喜悦。那么这里原文这里经文上说的是什么？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么这句大家来看可能有点抽象，那么如果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讲，那么这里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个旨意 是什么旨意。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旨意，比如说他在你的身上有他的旨意，在他的身上也有神的旨意，那么在我的身上神也有他的旨意，那么许许多多的旨意，甚至比如说在我们婚姻的上面，在我们工作的上面，甚至在我们的服事上面，神都有他的旨意。但是这里说的不是许多个旨意，这里说的是神那一个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么指的是那一个旨意，也就是说神那一个最终的旨意，也就是神那个永远的旨意。那么这个旨意我们知道说，那就是指着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但那一个的旨意是指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且所有的旨意也都是包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么如果我们这么通俗的去讲，我想大家就能够明白了。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完全可以经历的，这就是这个第二节下半节所说的，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的时候，那么神不但要负责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同时神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经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善良、他的纯全、他的可喜悦。那么主耶稣的善良，或者说主耶稣的良善，那么这个是有目共睹的，即使是在主耶稣生活在地上的时候，传道的时候，人都称他为良善的夫子，包括他所行的许许多多的善事，为人医病赶鬼等等，你可以看见说他真的是为 那一位良善的主。那么我们如何经历？当然是我们在活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当你愿意这样子照着主的良善去对人的时候，就像我们在基督里长进弟兄所说的一样，我们所学的这些许多的圣经上的道理，一定会体现在我们如何待人接物上面，我们如何去对待别人上面。当你这样去对待别人的时候，其实所反馈回来的就是你能够明白经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良善。那么主的完全呢，那概括来说，他在地上是个完全的，他是完全的人，不是说他没有受到过这些的地上的险恶或者欺压或者诱惑，他都跟我们一样，他都有经历。我们举一个例子，当法利赛人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说，主啊，我们知道你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你是不偏待人的，请问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事情？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们神的儿女都很熟悉。那么我们的主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同样的事情，我们的主行出来的不但在地上是完全，在天上也是完全的，不但在人的面前他所行的是完全的，在神的面前他所行的同样是完全的，这只是他生活中的一个的小影。所以当你照着神的心意去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的时候，你一样可以行出来，同样你就接着你所行出来的，你就可以深深的体会我们的主在当时是多怎么样的一个完全人。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那么呢，他也是可喜悦的，因为他为我们付上了所有的代价，他完全遵循了父神的旨意。那么在父那一方面来看，他是可喜悦的， 在我们这方面来看，他也是可喜悦的，因为他的救赎，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生命，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可以开始一个完全崭新的生活。这个是我们生活的基督徒生活的开始，是我们的基础。那么当你真的这样明白神要对我们说的话的时候，你就明白说，我们将身体献上不是勉强的，也是我们可以行出来可以做得到的。那么通过这样子的服侍，这样子的敬拜，我们可以讨神的喜悦。这个不但是带来我们整个身心灵包括我们身体的变化，那么其实也带来我们在主观上能够经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一切的美善。其实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有一种的体会，就是说好像那些初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证特别多，其中体现在说他们的祷告好像主都非常乐意听，然后他们经常就是会给你见证说他在他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让人惊喜的改变，比如说他的孩子们啊，他的配偶啊，或者他的老板啊，会看见他的变化，而由此也影响了他身边的人。其实原因在那里，为什么我们这些信了可能十年二十年的基督徒似乎我们的见证会日趋减少呢？其实问题就在于这里所说的身体的线上和更新是每一天的，你每一天你能够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每一天的更新你，你自然你的见证和经历，你的祷告蒙应许，自然不知不觉就会多了起来。为什么初信的弟兄姊妹特别蒙福？因为他们真的是那样子的单纯的依靠和信靠主，在他们初信的那段时日的当中，他们就是那么单纯。反而我们在我们日久天长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经常会受到这个效法世界这个的困惑。所以一个方面呢，我们不要小瞧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力，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这个基督徒新的生活，我们一天都离不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每一天都要依靠他，要被他来更新，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经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我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盼望我们这点的话能够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主，求你除去我们那些不合的话语，让我们单单的把能够被你使用的话语，主，来被你自己来使用。主，愿你将你自己的话，你自己的圣灵向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来解释，让我们除去心里面所有的担忧，所有的疑惑，让我们单纯的来依靠你，让我们单纯的把自己交托在你恩手当中。主，我们得救并不是结束，我们得救乃是我们基督徒新生命的开始，我们的得救是我们跟随你的每一天的新的生活的开始。主，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愿意交托在你手中的时候，你每一天都要恩待我们，你每一天都要与我们同在，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你自己的荣美，能够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